和社会史这个成分。但是我也觉得呢，这还是板块，相互各界的板块，是吧？所以是个中医教授跟他讲啊，特别是社会史，是吧？你讲医的事情，你讲什么时候啊看什么，什么时候用什么，你讲呢这啥意思呢？跟我们这个通史根本是隔离的，讲不出它背后的东西。也这个呢也是今天民族学和民族史研究最大的问题。这今天的民族学和民族史还仅止于描述啊，那过去被教东西的几个先生也感慨过，就是我们今天还出不了弗雷泽的精子这样一类的啊阐释解释性的东西。那这里看得非常清楚，政治史、文化史、社会史有问题，而且三者关系它也有交代啊，三者是什么关系。所以有的时候我看这些那个有的时候也蛮怪的，他用的词，譬如他那个唐代政治社会，是吧？不说是政治与社会，而是唐代政治社会如何啊。那么这个也知道，就是实际上就是将来这三个板块，政治史、社会史、文化史三个板块怎么有机啊，有分共、有分、有合啊。那么特别是强调合的部分，这个对我们有启发的，我就说，我们大家再聊吧，啊、再聊。所以呢，就光搞唐史的，你什么？你读的这个有什么新的？
你看看两个都讲掉了，
这次讲掉了。
这个就是我觉得啊，就是刚他们两个讲的时候，要讲本身想讲的呢，就是他们已经很多内容就讲出来了。
哎，我们也可以这样的，也可以输出有些新的论点。
就是
一个是前面改观察是吧？一个呢，我们对输出有些重要的观点，我觉得也可以。
这那具体的就是论据肯定不一样，但实际上讲的内容呢就是他们两个呢已经许多都讲掉了。比如说呢就是在就是上次课讲的时候，我就讲就是说陈寅恪呢他最注意社会变动的时候是这段历史。那么这个书呢实际上我觉得也是这样，就现在就是如果我们把他的这个所有的著作里面翻一下的话，就是对唐代而言他就是比较注意的文学家就是李白是一个，那李白实际上就讲的不是最多，主要就是他们两个人还有韩愈。后期呢主要是讲的文章，讲文章呢但是没什么内容好讲。那这一段呢他是实际上是很注意，为什么呢？就是前面他主要是讲了，就是在以前的他这个研究里面主要是讲了安史之乱是为什么会形成，但是他就是对本身对这个安史之乱他并没有什么，就主要是讲那个武将和藩将的问题。那但是到后面这个整个唐代后期，实际上就是说元和时期是最发展的时期，那么他就是典型的就是讲了这个。那么总体上这个书我的感觉啊，他好像是就要想说明一个问题，就是什么？他实际上就是对唐代的整个历史，他可能就是写这本书的时候，我感觉到他好像有一种就是自己在做一种尝试。他主要是本可能像他像前面的就是对唐代的历史呢，就是都想写东西，但是没有写出来。而这个里面呢，实际上我们可以看的话，他每个基本上就是唐代后期的东西，就是做中后期的东西，每一个方面他都涉及到了。而且呢，他实际上就是说都简单的讲了一下，但是他并不是就是说讲不出的内容，甚至他就是不讲了。他可能是在做一些尝试，实际上他就是说在总的历史的研究上，他可能在本身就想有可能就是我觉得他自己有想要想写这个东西，但是后来实际上没有写出来。那么这个呢，就是我感觉到就是他就是选择的就是切入点，实际上他就是比较就是有意思的。所以呢，以前就是王永兴给我们上课的时候，他就是讲到这个，他说他替他们怎样抄纸。那么他讲了以后，实际上我
这个书写作的时候，像王先生跟他的一些关系，
对，就是跟他的，就是跟他的时候，就是替他抄稿子的时候。但是当时这个书买了看，我这看不懂，这个什么东西看也看不懂。所以呢，这个书呢，感觉就是王老师给我们讲的感觉。那么后来呢，就是我们当时请了一个南京大学的这个卞小轩，卞小轩来给我们上课。卞小轩的很多观点和王永兴先生不一样的。他说王永兴先生念究邓望学，他说这个邓望学不要念究，为什么要念究啊？现在他说这个正式的史料也念究不完。那我说照着什么史料念究不完？他说你们陈寅恪先生用诗来整史，对吧？现在我开辟了个路子，对吧？小说里面有很多同样的事情，那么他就是用小说来整理史。 那他跟我上课的时候就讲这个，后来他这个书呢，这个书我也带了，他后来主要的就是在这本书里面，就是他的这篇论文啊，就是唐代文史论述里面，他说是在这个里面，那他说这个路子可以走，这样走的话，他说根本是没完没了的，对吧？根本不是说你现在是史料不够，而是史料多了你根本没办法理解。他说你们陈寅恪就是给你们一个例子，两个人的诗歌还没有签不出来，拿了几个篇目就可以这么一本书，对吧？你研究这个历史的话，他说这个是一个路子，那么这个从方法论上来说肯定是这样的。那么对我以后来说，这本书实际上我这个一直放在书架上看也没看，那但是实际上就是我也觉得就是好像在以后碰到这个研究的过程当中呢，对这两个人的确好像我也觉得有很多东西可以写，特别是白居易，那么我这个许多文章里面都使用了白居易东西写的很多。那这几天我倒过来看看的话，那我觉得就是说这个陈寅恪的就是高明的地方就出来了。比如说刚才就是我们有好几个地方，这个我看了一下，好几个地方我的文章都发表过了。比如说刚才就是陈刚老师讲的这个买太翁呢，这个以前呢我带学生到中学里面实践的时候，我发觉就是中学的课文里面呢紫色是错误的。当时呢我就是对中学老师，我说这个你们怎么样讲，他们说我们就按照书上讲，我说这个好像不对，他说就是这样。那主要是哪一句话，我主要呢就是我说有一句话呢肯定是明显是错误的，就是在250页上，就是说半壁红纱一场林，一下牛头冲太子。那么这个是人民教育出版社，他这个指证就是说，他说就是说这个一撮太呢，就是拿回去了以后啊，给他了没有用的这种纱和林啊，给他了。那么后来呢，我当时就感觉我说不对头，这个肯定不是没有用的，对吧？不会的，他这个皇帝什么命令啊，给这个人这个没有用的，对吧？那么特别是呢，对神宗时候呢，我就是看的比较多。那么这个呈现到前面的关于公事的问题呢，因为我也比较注意。但是呢，我这次觉得不对头，后来呢，我说这个不对啊，沙和林在唐代是钱，是复辟。这一点就是一定要搞清楚。我说问题是就是说这个钱值不值这点钱，对吧？这个是说半壁这个一张到底是个够不够这个钱的价格，那是另外一回事情。但是这个沙和银肯定是在唐代是钱，唐代因为是铜钱和这个首是两用的，都是这个我们叫钱不兼一行的，对吧？这个所以呢我说你们解释错误。后来呢我写了一篇文章，那么就是说我主要是从这个角度上是来说的，我说这个是钱而不是这个没用的东西，我会举出很多例子。那么但是今天这个就是这个最近这两个星期我一看陈寅恪先生讲话，那么他同样是讲这句话，那他提出来这个东西就比较高，他就是认为这个里面就是有实骨和虚骨的问题里面。那这个一提的话就是说他就是实际上在解决这个问题嘛，他就是经常提出来他最后没有解决，实际上他就神骨和这个实骨的问题。神骨实际上是虚的，就是虚骨，实骨是实的，这个实际上他就是讲的是两种价格的问题，就是说他意思上就是说这个实际上这个我们这个问题牵扯到两种价格，他也没什么没用的。但是我觉得哎呦，我这个当时好像根本没有想到这个问题。那么这个我觉得就是好像这个里面还是这个这种东西实际上都可以研究的。
就是官价跟实价的关系。
市场里面就是有两种价格，
哎，是这样，
就是一种叫实股，一种叫虚股。当时唐代后期的从这个分宗以后，就是贞元以后，这个价格乱了不得了，有好几种价格。那么还有一个呢，就是说我们比如说刚才前面这个讲过的这个有的比如说他这个牡丹方这一篇。那么这个在写我写我的文章，这个我写了这个关于这个写过两三篇文章关于牡丹的问题。但是我不管怎么写，到今后这个现在我回头来一看，这个就是说陈先生尽管他史料上搜集了就是关于牡丹，他并不是这个因为为了搜集而搜集，就是他用的是一般的，就是最多我搜集的肯定比他多。但是他这个最后他提出的问题，就是他指出当时是一种社会风俗，这种社会风俗其实和当时的整个社会背景有关系，那背景有关系。但是我当然我写完这个事根本没有提出来，那我觉得就是他这个看得比较重。那回过头来我再看到后面，比如说看到最后的就是白居易的思想，这种白居易思想到底是佛还是重还是道还是重。那么这个我们以前就是好像这种讲话就是那么今天看他的文章，他主要是讲的是有几句话就是我感觉就是比较深，就是一个在330页上，他说白居易是老学者，这个是他彻头彻尾的他是这个信的是道教。那么他说他趋向消极，爱好自然享受这个闲适，也有老学者有观者。那这个一看呢就是说这个回想起就是上次就是搞这个太古寺的时候，
这样的三百三十有一句话是点题的嘛，就是正重要的
就反过来
三百三十一句话，
三百三十就是
当
时对就是句话
社会
对
老学
是正社会。那这句话了以后我突然想起来，就上次搞这个太古寺的时候，就是我看了后来的明代和清代人的笔记，他们就是讲到说就是我们这个江南地区啊，说儒乐的风气啊，全部是白居易搞出来的，白居易第一个。 这大师怎么怎么样。那我想一看，对呀、啊，这个不是单单一个人，这主要当时一种社会风俗，有很多很多人，当时全部是这个社会风俗。那这个社会风俗就是，现在陈先生他提的话，就是好像放到整个社会里面看，而我们往往就是说从比较就是小的方面。
还跟他那个自身的造气有关，因为这个在上个上线也讲了，就比如说。对吧？因为汤是它是属于牛角，牛角和离角互相仇为之际，月球出生一次吧，是比起消一次开头就可以，这也是。
那整个比如说像这个牡丹啊什么的，实际上就是在四大部里面中风起啊。可能和信仰呢都是有关系，都是比较重大的。那么往往就是我们在研究的时候，可能就是都想不到这种地方。所以呢，刚才陈刚老师说，他往往就是揭示了这个事情的背后。那这个我感觉到他这个的确是好像，就是往往就是说前面的内容有的可能是这个，比如说因为我们为了写一篇文章的话，涉及的资料也不少，但是涉及到最后，实际上就是往往他是这个用一两句话点一下，但实际上就是说讲的高度就是远远超过。这现在一般的文章的高度，包括我这个，有的文章就写了，我也觉得，现在回过头来看看，我就是觉得好像，这个怎么，这个刚当时为什么不看看他的书？那可能就是写的比较好。还有比如说他这个，有一篇就是关于到，这个蝗虫的一篇，这个也同样是如此，关于蝗虫的一篇，那他就是进行那种思想上的这个比较，他就是讲了白居易的思想和这个，开元时期的这个几个人，年入水的什么的思想，他说没有超过他们，那么这个。有的就是说，他的分析就是说，我觉得就是都是比较深刻的，并不是好像就是他一片一片小的，所以呢，给我的总体上感觉啊，他的就是说，这一个一个问题，他尽管是写了这个一首一首诗，但实际上他是在讲的一个一个问题，就是单个的一个一个问题，所以就是在总体上，实际上，总结上是一种体系。那么，这个今天就是我们一般比较。大的就是讲他就是他在方法上就是扩大了史料的用的范围，但是我觉得这个仅仅是一个方面，就是说用诗歌来写这个历史的话，实际上就是仅仅是一个方面，扩大了就是研究的这个史料的这用史料的这个范围。但实际上就是在整个这个书里面，它往往就是说一件事情里面，揭露的这个事情呢，往往是在事情的背后。那么刚才还有一个问题，这个陈刚老师讲的就是这个和维尔的这个交易，就是马的交易里面，这个问题呢，就是许多人就是提出不同的看法，很多陈东明啊什么的都提出不同的看法。那这个呢，因为我也没有研究的，这个我再来问书人，就是这本书里面他的就是说，他说这个。陈先生讲的不对，陈东明也讲的不对，他提出第三种方法。那这个我因为我也没有研究过，所以也搞不清楚。那么我上次还看到有的人专门写文章，也有这个这一方面的这个研究，就是他的这本书里面呢，他就是主要是讲陈先生讲的就是说，郭与郭之间，就是说唐代骗这个韦尔，韦尔也骗这个唐朝。那么他这个书里面讲的好像他说这个好像讲不通的，说陈先生的考证里面有的地方。什么有问题？但不管怎么样，就是说，现在如果是相信这个研究马证的人呢，往往很多材料都是这种一个总的框架比较多的，是用他的，这一点就是说没办法的，所以呢，就是说我感觉到这个里面的考证的个别的地方可能有，但是这绝大部分的都是比较可靠的，这个主要的我就是讲这几句。
好的，一个观点。那么李先生研究的领域呢，就是我们顺着他读的几本著作，从魏晋南北朝到唐代，那都是一个在中国历史上民族融合的一个时期，是吧？从这一点，但是我个人觉得呢，这可能要跟陈先生当时他处的时代，他自己的经历肯定要联系起来考虑。那么刚才王先生说个人的招忌，我觉得这对于我们理解史料呢，确实有非常非常大的。非常重要的一种作用。陈先生他本身呢，他本人户籍从东洋到美国到欧洲，那么他而且就现在我在市场上看到，就是我们翻译了很多30年代那些著作，就实际上呢，20、30年代的那个西方文化进来的一种程度啊，远远要超过我，因为我孤陋寡闻了，前好多年前面我们也无法接触到这个东西，远远超过我们的想象程度，那是非常。为什么呢？我上次偶然翻到周作人一本书，他谈到北大，他就说好多人不了解西方文化的真谛啊，就喜欢把中西文化相比较。那我一想，那不是我们80年代以上还搞过一个文化热吗？我想陈先生要反复把这个民族文化这个作为他著作当中一个很重要的一个 一个题目或者一种内容呢，可能他已经感觉到，从他个人的学识啊，我们从他那个他写的传记里面，他的传记里面，嗯，好像有学者证明他在德国读过马克思的《资本论》，同时也看到这个马克思就是说东欧的学说在中国这个，
但是跟东欧学说是类似。
类似是吧？类似
都
是这样的。哎，所以呢，我就觉得他已经感觉到这种趋势，中西文化这个交流融合这个趋势不可避免。他本来就是一个学霸。
到现在为止，我因为觉得这句话到现在为止没法解释，就是说，对吧？我不反对现任政权，这个不去解释。后半句话很难解释。对啊，我在瑞士，当时在瑞士，我就读过《资本论》的原版的，这句话就一闪。这句话要诠释的话，蛮难。
他想讲是意思，
他
讲出来。
这个意思什么意思？这个你要把，我要解释这句话，要把沈先生所有的全部制作看完，他的传记全部看完，材料看完，可能最后能解释，包括他诗，才能解释这句话。所以我刚才讲，你别说康斯芬的原版。有两种可能性，我们这里说可能性两种啊，一种可能性就是他当初西域的英文是吧，也是跟西域的进了中国，跟中国被接受，这个看来是个潮流，是吧？这是一个啊，当然我更倾向于另外一种猜测，但是那这个就不敢确认，就这个道理风险很大。西域啊，各种各样西域，
对各种各样西域。
陈先生对这个《资本论》的西域啊，读下来什么感觉？他们写他们带资料了，嘿嘿。但是这是个最初不说谜底，就有进去的谜。但是这篇资料，我认为凭陈先生天才啊，当时做资本论之后啊，已经有一个看法，这个看法始终一生没变，这是我的我这个完全这种推测。但是有一条东西，我是觉得中国上半个世纪的一些著名人物对阶级斗争有极大的敏感，不像我们这些人是吧，过50年才敏感。这个就是我也觉得我比这些先人最差的一点，就是我要50年之后才觉悟，而他们在之前已经对阶级斗争这个学说啊，可能给社会带来什么东西有异感，这个异感也许是出于贵族本性本能。这我回过来也想，因为我一辈子在前半生是研究农民战争，对吧？现在还是农民战争会长，我副会长，我对这个名词我现在一直很抱歉。我是研究农民战争的，但是我后来是背叛农民战争。
这看上去就是说这个
孙大人
这三个人联名的，
对吧？对了，所以将来说不清楚，但是这是我的意思。我实际上我的农民战争史的后半期，这个学位的后半期，我基本上已经没法跟这个学位掐了。但是所以后来讨论了几次，但是去的话我一般我都不说真话，也不说话，如果我不怕说的话跟我们的两大会长，是吧？那个北大的那个我们那个田昌武。农民领袖，所以他们身上一身的农民领袖的味道，胆小二子，这个一看我们就说这是农民领袖，对吧？对吧？还有我们的戚会长、戚会义，那戚会义那个戚下，我这两个人，我到后来我真的讨厌，反正他们到现在都不是，可能始终不知道，我实际上是跟农民战争宗旨是一样的。我有些理解，我们六代的士大夫对农民战争都不怎么在场，那我们都是从地主阶级的本性起啊，地主阶级跟农民阶级对比，对吧？当然我有一点我不舍得，我不是有一定意思还不舍得，从农民起来，从农民自身来讲，没什么可支持的地方，那这一点可能还保留农民战争史的某种意义啊。我绝对不是他们自己造成乱民是罪恶，不是的。但是作为一个社会演进来讲，大概农民都把美好情况没有带来结果，当然这我跟你说，这我不是真是水的，而是我是中国历史的背景啊。回过来你要想一想，农民为什么背了他造反？但是回过来农民真造反了，这社会就已经很惨。这个我觉得50年之后，那我有点久了，是吧？那么是不是他们这本能呢？这我插话，我完全这种吹水。我也问过好多朋友，你们说这句话怎么解释？大家都觉得这个话没法反驳，对吧？
这呈现这种深的地方是吧？那个话，人家看起来就也可以把这个，你们说马克思主义是老了，那我可以说我资格比你还老，对不对？你们还没读资本论的时候，我已经读资本论，而且你们都是中译本，我读的是原版，对吧？那我可以这样理解，对不对？但是我觉得，我认为有一点，我几乎可以是正确的判断，呈现究竟不这就是这个意思。绝对不是这个意思，这是绝对的。否则把神经开了也浅薄了，就是五百摆生了，对吧？你们老什么东西？我比你资格还老，我才绝对不是。那你讲，我说
那陈先生，我他对资本论或者对共产主义那个学说的看法，上次云英子先生用了他的一句诗嘛，田八路连是吧？那个我看可以，基本上可以看到他的态度。我刚才是直接戏谑，是各种戏谑，各种戏谑。所以呢，我们以前已经感觉到陈先生在他的情绪上面的士大夫的情绪是比较重的。那我觉得他一个苦心就是说，怎么样在这个戏谑就是融汇的这样一个潮流当中，保持住一种本民族本位的文化。这个是可能是一个，这个是一个当时一个他一个很强烈的一种的。所以呢，他在书里面呢，经常我们可以感觉到这一点。第二点呢，就是刚才陈江兄提到的82页是吧？那现在大家也用的比较多。那我当时我记得前几年呢，我在上面写的“生死之感”四个字，就是有了一种处于这种变乱。用现在话来说呢，可能也可以理解为一个社会转型时期。社会转型时期时候呢，这个因为游戏规则变了。一些品德不好的人或者什么投机取巧，那反而能够遇到这很好的机遇。你比如说现在有人不是说在世界这个各国近现代化的过程中，流氓致富是一个普遍现象是吧？那么不仅其实流氓致富，我看在政治上也是这样。我以前就稍微留心一下辛亥革命五四运动一些很那个风云人物，结果相当一批在这个个人品质上面是很有问题。
对，我插话一句，我也想叫袁正，我读的时候也想过，尤其小说的人啊，他跟说到一个人物，你看这里是铁丝袁正，这个袁正在写的时候啊，陈先生头脑里是不是有很多人那个跟袁正在背后啊？是什么人？我是觉得，我在想，写的时候，大概陈先生头脑里有几个，至少说我们说写小说是张三铁点、李四铁点这样的起过来。但是不管说他作为社会中的一个模特儿、一个模板，我在写这个袁正啊，在陈先生那个啊，我们那个上半世纪的那个辛亥之后的那个时代中间，有些人物在他看起来跟袁正是差不多的。我说是袁正的，有没有？说将来啊，也可以做考证的，就是说啊，这袁正这个人身上呢，再拿几个人来，我看那个精英圈里面明显的看到，就是像孔阳系之类的人是进了他的诗，进了他心有福诗了，啊，这是明显的，是吧？那么他因为归云道那些官上人他还很熟悉，那些同龄人物他都熟悉，包括他那个殷勤的于大为的都是那个里面的一些人物啊，是吧？这我在想，这是。
他就举了一个叫“心就不同之度量与并用”，是吧？这就实际上就是一个，我这个都随便说说，实际上就是一个不同的游戏，新的游戏规则制定以后，有些人善于取巧的，就利用了这种机会。那么他呢，就是对忧愁发生一种感叹。那么我对陈先生这个书呢，理解的，说老实话，理解的很少。那么我首先的感觉就是很广，因为他比如说他是诗。那个见证诗嘛，我们一般是两种，就是一个是本事从史传里面，还有一个是典故，典故它就可以还是引证到一些其他的不是直接相关的事情。那么我原来看这个书时呢，我体会我说完全让我们看读这个书大概是让我们受一种学术方面的训练，所以我比较注意的是这个。因为我看他比如说讲这个讲到本事的时候，除了史部的书还有那些文集，除了文集外面的还讲到东方卷子，然后谈到后人的。
是我这里是要再插一句话，那个建光在研究经济，你看他那个经济中心转移的问题啊，在这里颇有涉及，在新月谱里面多次提到了这个中国经济重心往南移，那他都关注到了，作为唐代一代的一些重要点他都关注到了，是不是？
有的人讲一本经济经史，然后发现根本不是这么回事情。有你看一个，
这个不是我有办法，有的考证了，没有这种天赋是不行的。
里面
你们教我考证什么花啊，什么时候开什么花，桃花什么开，什么花什么开， 那是我唱书也也记不得，我对画看见难呢，什么画这些弄不清楚，画这画的都是画，画名字我讲不出来，就什么时候开什么画，脑子里面没有的，只要这样的话一考，这肯定考这个出来的，对吧？这个这是陈烨的这个故事的地方了，我发现是，
它里面不是讲了茶叶茶碎的事情，
哎，茶叶茶碎，
所以我觉得呢，就我因为认识比较浅，我就讲我，
而且茶下这个问题实际上是由茶也讲到故事的问题，哎，跟楚国的故事问题，因为茶跟那个。北方换，因为他那个是奶嘛，奶油奶，这个太油嘛，所以一定要喝茶。喝茶，我们就往西北去了，所以证明了就湖州的茶那个时候已经销往西北，
对
对吧？而他也取了这个材料，就说明我们销售的面，销售的路线已经这么宽了。
那么有一些书，比如说像那个陈大昌的《演房录》，那个现在就这个书籍很不容易找到。我们再讲到有一些书目，他要比较这个陈大昌看的那个宋本那个原籍。
那个陈烨的眼睛好像已经不太好了，是吧？
近年近来
好像
好了。
反正已经有
写的时候，开始写这个书的时候可能还可以。
那开始前面一部分的时候那些文章，后面一部分已经有一部分可能已经叫人家读了。
40年的时候。
那个程序这个你喝了到哪里去了？
不
晓得，跟前我当过传奇的助教，后来他自己在跑了以后，这个人是怎么跑到海外去了的？
因为一个人呢，我一直在干那方面，一直跟陈英贵先生干，跟陈老师，但是那个话呢，我
陈旭跟陈英贵先生家族也没有关系啊，没关系。
我
说下次我看到陈旭，我说是我是这边会陈年级了，跟陈旭此人呢，是不是跟陈家族有关？
关系的话呢，就讲在反正我这个问题讲在陈旭先生呢，早期的就学生了，一个一个全部讲过来，跟陈旭讲，人家讲什么呢？我还听。不要再讲上去，有的人能晓得，有的人晓得，有的人当然
是我了。是啊，是谁写？哎，对对对。
我再随便说说，就是说，比如说有一些书，我看他肯定是读了，比如像那个《俊代读书志》啊。
嗯，
是的，只读这种书以后，那么这个我想大概就是王先生您说那个做学问接受耳语的。
他这个没有问题，是新约唐诗跟那个通典这样的。
那是这些书对他是如数家珍的，如数家珍
的了。对，他在看文集。
他不是，而且看到那个宋人的文集，
在
宋代的集市里面呢，他随手拈来都是材料。对，我因为你们可能看的是大的，我看的是细部，我就看他做学问的方法，觉得对我很有启发。正好我现在考虑那些问题呢，也很多启示。
都不错啊。我先说一个意思呢，就是说你这本书里体现出来的，当然我觉得就这样，这个我们对陈先生的自学风格啊，自学的简介，那么这个呢，就我觉得是确实这样的，还就自己跟他见面才会有。所以读书啊，还是要花时间，有些书要细读，反复读，是吧？陈先生怎么，外面再说的怎么，实际上回过来说也是道听途说，其实不能真正感染我们。真正感染的话，你必须亲自跟他见面，所以不能舍读原著，而去读别的书、别的文章，读的再多，实际上你对陈先生还不了解，你还不如自己把陈先生的书一部分读细读，你才会有感受。我想讲一个事情，我觉得陈先生实际上在这本书的思辨方面的东西，其实也是个主意啊。我比如说思想，这是见经人啊，见经人，因为我就是我们经真经人，那么这是一个啊，我们作为一个人文的历史学家，那么他必须有的标准啊。但是到思辨这一个层面来讲呢，应该更高一点，所以我这点不大同意年羹王先生啊，在14、13世纪所说的，所以他认为历史哲学不应该进去，我认为可能史学的最高境界是哲学，但是这绝对不是空谈哲学，而是表现为哲学进入方法论这个层面，渗透进方法论层面进去。那么陈寅恪先生那里呢，我发现你比如说至少有三个话题是他主义的，一个话题体用，在这里面提出体和用的问题。体用的我觉得是有两个方面，一个方面是古体今用，一个是实际上含了一个啊，就是中体西用的问题。实际上再回过来，最根本的是个体用问题。体用问题很广泛，在163页上。他就 里呢，一个有一句话，因为他有几句话，一个是什么什么我国文，他一部三，因为三页上他有一句话是我国文学史上两大事，讲了文学史上的一个，有的时候提中国文学史上的一大事，是吧？也这样说吧，这里只是我国文学史上两大事，那两大事呢？我老是前面句我根本不知道，是吧？宋修文是谁？你这个是属于英语啊，英语的问题了。宋修文其当时。